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同去郊游啊！我现在真的是感动到想要痛哭流涕啊！因为呢，大家即将听到的这个声音啊，是来自英国。大家知道，英国跟我们是有很多的时差。那我先请他发声一下。Mrs. Reader 读者太太，你现在那里是英国时间的几点？
现在是英国时间凌晨2:20。
凌晨2:20啊！我们的节目真是太没有人性了，竟然叫人家在半夜爬起来跟我们连线了，真的是很对不起你哦。那因为是半夜起来连线，那当然也要看一下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 YouTube 上面大家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读者太太，这是他的笔名哦。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英国，凌晨2:30跟我们一起来连线，要来聊聊大不列颠小怪癖哦。那这也是读者太太所出的一本新书，读者太太的视角带大家来看看英国文化惊情点评，欢迎欢迎。那先恭喜你出了这一本大不列颠小怪癖，
谢谢。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本书实在太可爱，就是说你看到它，你看到它你就觉得你去了英国。为什么？因为、因为它的这个封面封底的设计，其实就是用英国非常经典的三色，红白蓝三色来做一个设计。而且啊，你看到这个房子啊，就是还有这个，我先把这个书腰拿下来给大家看。然后其实前面我们有摆一本书嘛，这边的房子啊，电话亭啊，我以前去英国，我一定会买一个那个电话亭的巧克力回来，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伴手礼哦，因为他们的那个红色的这种复古电话亭实在太可爱了，所以拿到这本书，你就会觉得自己要翻开它，你就觉得我要去英国咯，就从这一页开始翻开哦，很可爱，光是封面的设计就非常可爱。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要先介绍一下读者太太，先告诉我们你在英国多久了。
我先要说一下，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肖老师是我的偶像，其实我是小粉丝来着这样，然后因为我也是政大毕业的，想说可不可以直接叫你学姐这样子。
欢迎，可以啊可以啊。哎呀，原来是我政大学妹，难怪这么优秀啊。
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所以你政大读的是外语学院吗？
我读的是社会系
哦。
那也是为什么后来会想要写这本书，因为我本来就有这个社会学的背景，然后我在十年前就是2011年的时候，我因为结婚然后移民到英国，在这边住了十年，那观察了很多英国人的思想行为，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才写了这本书《大不列颠小怪癖》。
其实
说怪癖也不是真的，就是好像很
对
多奇怪的事情，只是一些我的文化观察这样。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读者太太她其实除了是我们政大的学妹之外，你也当过记者哦。他毕业之后，而且他读的是，他有在复旦大学攻读新闻研究所。毕业之后当了5年记者之后，然后接下来这句是我自己家深深感到记者圈跟他想的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决定尽早的这个投奔光明，所以就到其他的产业去，然后2011年到英国哈。那现在在英国是在行销顾问公司工作，对不
对？
然后呢同时在好多不同的杂志跟网站上面都担任专栏作家，撰写跟英国职场时事相关的文章，斜杠生涯已经超过8年。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蛮期待的，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些跟职场相关，跟你等于是跟你自己的本行相关的一些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书出版哦，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因为其实在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在最近南韩的疫情，也有一些台湾在当地南韩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来做观察，我觉得用台湾人的角度会更可以 catch 到那个我们所关心的 point。 那同样的，读者太太也是一样。那先来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你可以写这么多的东西，为什么你会先决定 从英国的文化生活当中你觉得有趣的地方开始先写？
其实因为我所在的地方不是伦敦，那大家都知道伦敦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以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可是其实我在的城市是一个都是英国人白人的地方这样，然后我在那边常常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那我这样子跟他们相处很久以后，我发现有一些行为啊、文化啊、思想观念真的跟我以前刻板印象里的英国人不太一样。譬如说去年这个疫情在英国发生的时候，现在学姐现在戴着口罩嘛，但其实口罩这件事情呢在西方国家是一开始大家是很排斥的，而且甚至是很恐惧的。那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感触，就是我在英国住了10年，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他们，其实不是。碰到口罩这件事情，我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是他们是很拒绝戴口罩，一直到英国因为疫情已经死了4万多人之后，政府才开始公布戴口罩是一个防疫的政策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后知后觉的啦。但是其实这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从历史上传统上来看，西方人其实对于戴口罩是有一个长期来他们觉得是病入膏肓的人，就是快死的人才会戴口罩。然后他们觉得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很引人注意，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他们很排斥这样子。再加上呢，因为其实西方国家有很多恐攻事件嘛，那恐攻事件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那个恐怖分子在作案的时候都会把脸遮起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对于把脸遮起来的人有一种就是心理上会有恐惧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契机，就让我想写这本书。那再加上很多其他生活中各个面向啦，不管是食衣住行啦，或者是一些思想观念上面的差异，让我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写成一本书，然后介绍给我在台湾的朋友啊、亲戚啊、家人这样子，跟他们一起分享，我觉得很有趣。
那现在的状况，因为英国的疫情目前状况如何？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查一下资料，昨天的话是有大概39000人确诊。那因为我刚刚听学姐说南韩有1000多人，我们这边是一万计这样子，然后对39000多人确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疫苗施打率是很高的，是将近成人来说的话是70%。所以虽然说这么多人确诊，但是真的重症要必须要送去医院的呢，其实只有700多人。然后因为这个 COVID 过世，其实在昨天来说的话，统计上是只有84人。虽然说还是离政府的目标还是有点远，但是其实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至少是。至少是就是不是百位数，
因为我们要去想，就是说会有几万几万人，这个都是一个普筛的结果啦。那我第一个就是那个人数，英国人数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多，那跟台湾当然是不能相比。那第二，他们做的是基本上其实大部分国家你会听到这么多的，基本上都是以普筛的一个结果，但是事实上真的重症。到死亡的人数是跟这个数字是差非常非常远的齁。那所以其实应该这样看这也是一个你刚刚就讲到这蛮有趣的，就是COVID, 我们都觉得这1-2年 COVID 的发生其实让大家看到很多原本没看到的事情。确实是这样，包括你觉得你已经很了解英国了，你都发现其实不是。那这真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遭遇过的，所以我们不会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例如戴着口罩就是可能涉及恐怖攻击，我们以前戴着口罩可能就是去抢银行啦，顶多啦，也会有这种感觉啦。那但是我相信你最大的冲击一定是你刚去的时候，你刚去的时候，因为你应该是一去就在那里有工作，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就会有一些文化冲击，对不对？
对，如果要说是生活中的文化冲击的话，有两个我想特别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洗碗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英国人就是洗碗，他们的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洗完那个洗碗机上面的泡泡不会冲掉，他们就这样子让它直接晾着风干。
等等，你再讲一次，你是说平常在那里手洗碗的时候吗？
嗯，他们洗碗方式是跟我们不一样，蛮特别。他们会把那个水槽、琉璃台里面都灌满水，然后放那个洗碗巾，然后就很多泡泡，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碗就丢进去，这样，然后就这样子搅一搅，然后搅完就直接捞起来，这样，然后放在旁边就让它晾干，他们也不会冲水这样子。
哈，
其实对我觉得还蛮惊讶的，但是我第一次发现是我那个 homestay 里面的 home bar 是这样。后来发现我先生也是这样，然后我婆婆也是这样子，就是英国他们其实传统的洗碗方法就是这样子，如果家里没有洗碗机的话，一般人用手洗，他们就是这样子在洗碗，这样。我觉得还蛮就是不是
我觉得蛮恐怖
就是感觉
我直接先讲好了、啊、我觉得蛮恐怖。那你有去改变这件事吗？你去了之后洗碗这件事情是你负责的吗？
我后来就有跟我老公说这样不行，那个泡泡这样子很恐怖，这样我们等下上面要有泡泡你就直接拿起来用，这样子会对健康造成影响。但是他是不同意，他觉得那个吃的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很久了嘛，所以他现在也有改变这样。
哇，
那洗碗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最近的英国有热浪来袭，所以天气很热、嗯、那可能跟台湾比的话不到台湾的那种三十几度这种高温，但是其实二十几度逼近三十度在英国来说已经是很热了，因为英国普遍是没有电扇或没有冷气的，在那个情况下其实是非常非常闷热这样、嗯、然后在很热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学姐，如果我们在台湾很热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嗯，
很热喝一杯冷饮这样，
对，
大的冰奶什么的
一定会、啊、
可是英国人不是哦、嗯、他们会很热的时候他们会喝一杯热腾腾刚泡好的茶来降暑。
嗯，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非常诡异，就是已经很热然后你还喝一个更热的东西。可是我后来发现真的他们就是从我的家人朋友里啊同事都是这样，他们觉得越热就是越要喝热茶，这样子可以让你有可能心静自然凉那种效果，这样子这个我也觉得还蛮诡异、
欸、可是我跟你说他们是对的，因为这一题呢我在曾国城的全明星攻略里面有回答过，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出一题，就是说当天气很热的时候喝以下哪种温度的饮料能够最帮助人体来消暑，那一个就是冰饮嘛，一个是室温的水，然后一个好像就是什么几度，就是热比较热一点点的水啊，结果你知道答案是比较热的那个、欸，
真假的？
对，他说你一定要喝比你体温高的温度。
Oh, okay.
对，就是说你不能喝冷的啊，室温的话可能也比你体温低一些嘛，因为我们体温大概就36、37度左右。
对，
可是室温也许 maybe 像现在台湾的室温的水大概是30度，29、30度，那你要比你的这个体温再高一点，就是温热水哦。这样子才是真正帮助你身体里面可以把这个暑气消暑的、嗯、如果你是喝冷的反而是越喝你会越热，他这个答案、嗯、我已经忘记他的那个实际上讲到的医学的这个观念跟科学的根据是什么，但是答案结果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人家英国人才觉得你奇怪嘞、嗯、
对，是我们误会了，其实是他们是有科学根据的、
欸、不过我说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而且你在那边你也买不到手摇饮啊，你想喝冰的
现在买得到、
欸、真的吗？
现在还蛮流行的，伦敦啊然后一些大城市都有珍珠奶茶，现在在英国已经就是为台湾争光了，真的
真的假的、欸、真的你买一杯珍奶要多少钱啊？
目前的话大概是4-5磅，有一阵子那个飙到很高到7-8磅，那7-8磅大概就是200-300台币一杯这样。
天哪，然后真的有人会花一杯200-300块买珍奶吗？
有
是英国人吗？
当时我就是这样子，但现在因为竞争很激烈，越来越多品牌进来了、嗯、所以现在大概4-5磅就可以买得到一杯，就还可以这样、
欸、那买的到底是在那里的台湾人还是真的英国人也很爱喝？
都有、oh. 因为现在英国的年轻人其实就是比较愿意尝试新东西的年轻人，其实也很喜欢珍珠奶茶那个口感这样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其实是有被他们接受的、
欸、我一直觉得 我真的对珍珠奶茶太不敬了，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都拼命的就是在呼吁说爸妈千万不要给小孩喝珍奶，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 不管是茶对小孩也不好，然后这个加的奶也除非你是鲜奶，那那个珍珠本身当然还是也有加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千万不要给小孩喝这种垃圾食品。但它可是我们台湾现在红遍国际的台湾之光呢，对不对？
好，那真的
真的有一些生活上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些不同的地方可以来比较。那当然其实在职场上很多文化冲击也是你必须要去克服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请读者太太 Mrs. Reader 来跟我们聊聊她最近出的这本很有趣的可爱的书，叫做大不列颠小怪癖，读者太太的英国文化惊奇点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你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方式，像过去大家会觉得说我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呢，我就是看一下它的比如说像是类似像是这个旅游书，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觉得旅游书，我去看旅游书。那但是我说实在话，我会更喜欢，除非啦，除非我是真的要到那个地方按图索骥。现在旅游书也比较不太需要，因为大家都有网络哦。我反而会更喜欢看一些关于这个地方的有趣的文化不同跟趣事。那这一本《大不列颠小怪癖》哦，其实就非常的有趣哦。我前面先大概讲一下它的这个安排哦。我先讲一下它的这个几个不同的章节。那第一个章节哦，讲到跟吃有关，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花点时间来聊，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英国人吃的东西就是你知道 fish and fries， 就是炸鱼跟薯条，很难吃哦。英国真的最讲究吃的部分，好像集中在下午茶的部分。可是下午茶的部分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第二 part 呢，讲到他们一般的生活，例如刚刚讲到的洗碗。不冲水这件事情也其实也是生活，然后还有很多包括他们的厕所你是找不到电灯的哦，这个我觉得也好好笑。还有关于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哦，他们的沟通方式跟很多人说的英式幽默指的就是不好笑哦，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第四 part 最后一 part 呢，其实就有讲到大英子民所思所想，这个其实就在更高一点，就是一个普遍的这个英国的民族性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分层的观察，在这本书里面是我觉得很棒的部分。那很开心，读者太太作者本人现在是在英国的已经2:45的状况之下呢，凌晨2:45跟我们连线哦。那先讲一下。我们先来讲英式幽默好了。你一开始到那边，因为上班嘛，不只是跟你的老公跟他的家人相处，你还有同事等等。有关于英式幽默这件事情，或者是英国人说话话中有话很难懂这件事情，你有什么体会吗？
一开始去的时候当然是不懂嘛，就常觉得你到底是在讲笑话还是你是认真的？因为英国人的英式幽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要不苟言笑，他在讲那个笑话的时候他不会笑，他就是一个冷面笑这样的感觉这样。所以像譬如说我刚去我现在的公司报道的时候，有一天我去跟我的老板就是请他帮我一个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问说那个我可不可以请你帮忙怎样怎样怎样，他就说不行，然后他就很认真这样跟我说不行这样，然后我真的以为他说不行，然后我就默默退一下，想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就他说没有，我是开玩笑的，就是他们会，就是这是一个他们的幽默，而且他们是觉得人生就是要以幽默为直至这样子，所以他们无时不刻就想要耍幽默。但是有时候我们外国人会听不懂或看不懂，尤其是他们那个冷面笑这样的部分，就是他会不苟言笑，让你有点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和我的英国的同事去，我们去西班牙度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同事怀孕嘛，那她的男朋友也一起去，也是英国人这样，然后在饭店要 check in 的时候，因为是西班牙人嘛，然后西班牙人就是南欧人都对于这种小 baby 这种事情很热情这样，然后就看到我同事怀孕就说哎呀好棒啊，你怀孕，那个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我同事的男友英式幽默就出来了，他就说，他就不苟言笑也是冷面笑，然后他就这样子冷冷的吐了一句，他就说我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只希望这个孩子是我的。然后他一讲完，我跟我同事就狂笑，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开玩笑。嗯、可是当时那个饭店的那个柜台人员就吓呆了，他想说这是真的还假的，是在开玩笑还是？就是外国人就听不懂嘛。可是我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英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很坏，他们很喜欢无时不刻这样冷不防的来一个笑话，然后让人家搞不清楚你是真的在开玩笑还是你是很严肃，因为他们都不会笑，这样就是板着一张脸这样子，他们叫 straight face，
嗯，
对，不会一边讲一边笑这样子，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喜欢自己嘲笑自己，
嗯，
这个不晓得学姐有没有经验，就是跟英国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开自己的玩笑这样。
有啊，我觉得我没有太多英国的朋友，但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 BJ 单身日记，那里面我觉得他就是完全把英国人的这种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瑞尼奇威格不就是整天都在开自己玩笑吗？所以你这样一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瑞尼奇威格，他在里面所饰演的那个。对啊，所以他们的自嘲其实本来自嘲就是最高级的幽默啦，所以要说英国人幽不幽默，我觉得如果他们是很喜欢自嘲的话，那真的应该是幽默等级指数算非常非常高的。
嗯，
那像刚刚
而且我也建议就是如果是台湾人到英国，不管是工作还是求学，如果你想要赶快打入他们的群体的话，你就先从嘲笑自己开始。
嗯，
但是要讲一些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不要好像真的就是好像很自暴自弃，也不要这样子，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譬如说我的厨艺很差，我连水都会煮焦之类的，这样子就是比较无伤大雅的一些点，这样子他们会觉得哎、欸、你不错哦，你会嘲笑自己，那你了解我们的幽默这样子。
可是你看哦，就是这真的跟我们的文化差异很大哎、欸。你知道，因为东方人其实是比较认真型的。我说的认真，就是对每一句话都比较认真，会你讲一句话，我也会很认真去剖析你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那所以我们也比较不太会被教育，就是讲这种就是每一句的话都会讲这种玩笑话，那很难拿捏啊。就好好的看 BJ 单身日记，我觉得就可以学到
了。
其中的精髓真的是蛮有意思。那好，再来的话我们就来聊聊一些冲击的部分好了。就是你其实在刚刚去的时候，在职场上也一定有碰到一些手足无措。比如说刚刚你有讲一个，就是你听不懂你老板的玩笑，他说他没有办法帮你，你以为他是真的，但他其实只是开个玩笑这样。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是真的让你觉得你需要一些时间适应的事吗？
如果讲工作方面的话，我因为我在台湾也有工作过，然后在英国工作过，我比较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英国的公司、英国的主管，然后英国的客户很喜欢问你问题。问问题的意思是说他会问你的意见，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表达你的意见，然后他希望听到不一样的答案。那不像在台湾，我以前在台湾做公关，当公关的时候，我常常都是就是听客户怎么讲，我听主管怎么讲，然后我就去做这样。可是在英国，他们会希望问到每一个人的意见，他希望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发言。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适应，因为我就觉得我又不知道讲什么这样。但是后来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必要的能力，就是表达能力，然后还有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我们行销业其实我们也是算是consultant 的嘛，就行销顾问这样子。其实如果客户花了钱请你跟你咨询，他当然是希望听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这样子，他不希望听到一个意见跟他一模一样的人这样。所以这是一开始我觉得很冲击的，但是后来就是经过训练，就长期下来，我在现在公司已经快要7年了，所以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我发现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对，
所以确实，因为其实大家就说有带过外商公司的就会发现，外商公司跟本土公司其实在公司文化上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哦。那我像我的朋友在外商公司工作，尤其是如果是在英商公司工作的话，其实很多台湾的外商公司都是英商公司，确实，包括像是因为我有很多在医药界服务的朋友，那很多英国其实有很多很多大药厂，像是最近大家在打的 AZ 疫苗，它就是英国的这个它 AZ 应该是英国最大的药厂吧。 好像我记得是我记得是英国最大，然后全世界第不知道第二还是第三还是第四，因为他们去年还是前年进行一个比较大的并购案哦，然后之后呢就把他的这个全球最大的位置又往前提到前，绝对是前五还是前四哦。那我有朋友在 AZ 公司工作，所以啊，其实我也有参与他们的一些工作的事务，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即便他们是在台湾在台湾的公司，可是他们在相处上面，还有在开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非常有这个英国公司的这个思想哦，这等于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那另外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刚刚有讲嘛，就是食物这件事情，你到英国你适应吗？
当然是不适应啊，我到现在还是我的亚洲味还是根深蒂固存在，虽然我已经在那边十年多了，但是我觉得渐渐有好一点，就是英国有越来越接受外来的食物这样。现在你在英国的城市里，你都可以看到韩国料理啊，日本料理，然后中国菜就不用讲了，到处都是。然后现在台湾菜也变成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新热门的一个新的饮食一个风尚这样。在台湾，尤其在伦敦开了好几间台湾菜的餐厅，什么台湾的挂包啊，很流行这样。台湾的美食越来越多这样，那但是英国本身的食物其实是我觉得是比较单调这样，就是刚刚学姐有讲 fish and chips，那个是他们最经典的食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Sunday roast 就是其实就是烤看你是要吃什么肉，牛肉或羊肉或鸡肉都可以，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就是肉跟蔬菜一起放进烤箱里去烤的一道菜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的选择是很少的，还有一些派这样子。英国人很喜欢吃派，就是可能里面会有蘑菇啦，什么鸡肉啦，就是各式各样的派。但是基本上那个他们使用香料或调味料的方面是比较少的，不像我们亚洲菜就是闻起来就是色香味俱全，他们比较不是，就是比较难引起大家的食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是跟他们的文化有关，因为在早期，因为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国家嘛，那在早期英国因为有很多因为是工业化的过程，然后很多工人，然后很多尤其是采矿那个部分，他们其实食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果腹的东西。他们不像南欧人，什么法国或意大利人很讲究精致的饮食，他们不是，他们就觉得我赶快吃饱以后我就可以上工。包括那个下午茶，其实学姐你知道吗，下午茶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给上流人士吃的，是给工人吃的
啊。
对，
这个真的不知道，不过书里面有提到对不对，书里面有提到。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想必哦要再拜托你一次，从半夜爬起来跟我们连线。对，因为我们今天我刚刚有讲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有趣的点非常的多，基本上文化的差异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趣的。那我们今天大概聊到的包括这个个性，这个英国人的幽默，然后包括了英国当地的一些疫情的状态，因为我们需要有讲一些时事的东西，然后包括一些职场的文化，包括他们在生活习惯部分，但其实有一个部分吃的部分我们还没讲到，那这个部分很有趣，非常的有趣。我们希望还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再跟 Mrs. Reader 读者太太来连线。
没问题，
今天再次的非常感谢在凌晨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三点的时间跟我们连线的读者太太，谢谢你。那也跟大家推荐时报出版的这本大不列颠小怪癖读者太太的英国文化惊奇点评，很有趣的书，谢谢 Mrs. Reader， 拜拜。